我们在过去四个星期，过去一个月的时间，结束了创世纪24章这个整个创世纪当中最长的一章啊，看到上帝如何带领他的圣约的百姓完成圣约传承，从亚伯拉罕过渡到以撒。那么25章便是结束了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旅途啊，所以今天我们来一同思想亚伯拉罕的死。创世纪25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什巴和舒亚。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述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本民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一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里拉海来居住。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人生是一场旅行，这句话道出了人类千百年对于人生的含义的一种反思。这句话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也非常的贴切。人生是一场旅途，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一群朝着永恒前进的客旅和天路客。作为客旅，我们并不是一群流浪人，我们并不是在这个世上漫无目的的游走。作为客旅，我们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地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往哪里。而上帝百姓的终点就是那个荣耀的永恒的上帝之城，是上帝为他的百姓所预留的。上帝把那个终点赐给我们作为应许，他承诺他会把我们带入到永恒的荣耀当中，他会赐给我们复活的身体，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而这一切美好的应许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在这个地上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我们今天作为客旅，意味着我们还在路上，我们还在承诺和现实之间。因此在这一条路上，我们需要信心，我们需要盼望。我们看到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那个同于我们在路上的亚伯拉罕，他在这地上旅途的终点，就是亚伯拉罕离开这个世界，他在地上活了175年，最终寿终正寝。然而我们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意识到死亡并不是亚伯拉罕的终点。耶稣说，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耶稣说，你们知道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上帝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什么意思吗？耶稣说，这意味着亚伯拉罕还活着。亚伯拉罕如今活在上帝的面前，等候着那个最终的终点的到来，就是身体复活的新创造。而今天借着这位信心伟人亚伯拉罕 在地上的死，上帝也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在地上的年岁终究有一天要和亚伯拉罕一样，可能我们甚至活不到亚伯拉罕的零头。亚伯拉罕在地上活了175年，今天能够活到75岁的人已经算是高寿了。但上帝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可以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充满着信心和盼望，继续倚靠上帝的应许，等候将来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一同思想的。我们看到在面对亚伯拉罕的死亡的现实的时候，上帝给亚伯拉罕无限的祝福。上帝在亚伯拉罕死之前，在他晚年的时刻，上帝大大的祝福亚伯拉罕。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亚伯拉罕死前的祝福，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在亚伯拉罕死亡当中，在他的死亡本身，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的死赐下了祝福。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在亚伯拉罕经历了肉身死亡之后，上帝的祝福依旧赐给他。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三点：亚伯拉罕死前的祝福、死中的祝福和死后的祝福。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死前的祝福。25章上来又回到了亚伯拉罕的身上，说，但是让我们很惊讶的是，亚伯拉罕如今已经130多岁的一个老头了。然后圣经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老婆，所以可能会想一想说，到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做什么我都不惊讶了，对吧？我们已经看到亚伯拉罕这一生，对吧？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想象不到的事，亚伯拉罕都做过了。所以130多岁的老头再娶一个老婆，我们也不惊讶。然后第二节到第四节又记录了他这个老婆基土拉的后代。那基土拉为亚伯拉罕生了6个儿子，然后这6个儿子就记录了他们的后代，他们的亚伯拉罕的孙子和这些曾孙子等等。那保罗告诉我们，在罗马书说，当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身体就已经如死去一样。所以亚伯拉罕100岁生以撒的时候，保罗说这个身体这副年纪就跟死人没什么区别了。那所以我们感觉说，这亚伯拉罕又过了30-40年，怎么又娶老婆，又感觉又能生育，又能生养这么多孩子，让读者感到很荒唐。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圣经注释者就会说，尝试去解释说，这并不是亚伯拉罕137岁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可能是他之前已经娶过这个老婆，只不过在这个时候又记录了等等。不同的圣经学者会有一些尝试去解释这种看似很荒谬的一种记录。这么一大把年纪还精力这么旺盛，还有人猜测这个基土拉是萨拉的另外一个名字等等。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这些学者尝试去粉饰眼，就是解释这一点，是他们忽略了圣经之所以记载亚伯拉罕在如此晚年还娶妻生子，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向我们表明，上帝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在他临死之前，上帝的祝福并没有离开他。虽然可能让我们感觉说，这个老头有点老不正经，对吧？怎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年轻美貌的妻子生孩子？但是不，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上帝曾经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到亚伯拉罕娶基土拉之前还没有得到最丰富的实现。还记得最开始上帝对亚伯拉罕显现，在创世纪17章，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上帝说，我要立你做多国的父，我要立你做的 Father of a multitude nations。 那到了25章之前，亚伯拉罕总共有几个孩子？就俩，一个以实玛利，一个以撒。所以如果亚伯拉罕就这么死了，你会觉得说，上帝，你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好像有点，看起来有点寒碜，对吧？就俩孩子，你说他做多国的父，对吧？就算是以实玛利、以撒以后，以实玛利多子多孙，生了12个孩子，但是对于亚伯拉罕本身来讲，有点太这个应许，如果说就这么实现的话，有点太少了。所以亚伯拉罕在如此高龄 继续娶妻生子，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私欲，并不是他老了耍流氓，对吧？而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不会就此而已。而亚伯拉罕怀着信心说，上帝曾经应许我要赐给我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后裔，上帝如今的应许还会在我的身上继续实现。因此他凭着信心继续娶妻，继续生子，继续产生了如此多的后代，这证明了上帝对他的祝福并没有停止。像亚伯拉罕的身体从外表上来看是如此的衰微，已经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他的盼望来自于上帝给他的话语，给他的应许。反而因着上帝的应许，这副已经如同死人一样的身体仿佛重新的获得了生命力，如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尽管亚伯拉罕如今有如此多的后代，但是呢，亚伯拉罕并没有忘记上帝对他所说的，那就是尽管上帝在十七章应许说，我必立你做多国的父，但是上帝同时也对他说，唯有撒拉所生的才算是我所应许你的孩子，而且唯有从撒拉所生的这个孩子以撒所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所以虽然这些儿子从基土拉所生的也是上帝给亚伯拉罕普遍的祝福，但却不是上帝所应许的圣约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在他临死之前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把以撒分别出来，他把他所有的全部家产都继承给了以撒，给了这位应许之子。而至于他其他的儿子，他赐给他们一些礼物，就打发他们离开应许之地，去往东方了。所以上帝的圣约祝福是排他的。就看起来亚伯拉罕的做法有点不近人情，有点没有亲情，对吧？如果你想象你设身处地的在这些亚伯拉罕晚年所生的儿子的角度去想，感觉好像我的父亲怎么感觉好像不要我了，对吧？这个把我们打发走了，这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关乎情感，而是关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圣约的计划，上帝的祝福只延续给以撒。所以这个祝福要借着亚伯拉罕给到以撒，又借着以撒的儿子单单的那个一个儿子雅各而延续给以色列，然后借着整个旧约的以色列民族，最后这个祝福落到了最终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的晚年多子多孙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一路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多国的父。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这位弥赛亚救主，他说等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借着他自己所完成的赎罪祭成就救恩之后，以赛亚说他必看见自己许多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所以以赛亚所说的就是耶稣。正如上帝祝福亚伯拉罕到了晚年能够继续生养众多，如今上帝祝福耶稣，祝福耶稣的身体。谁是耶稣的身体？教会。所以上帝，我们看到在整个亚伯拉罕，你觉得这个记录好像不知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段记录就是对教会说的。就如同亚伯拉罕年老体衰的身体仿佛如同已经死去一样的身体一样，今天上帝祝福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副已经有了2000年 年纪的新约的教会的身体。上帝在祝福他的教会。今天很多人认为说基督教和教会这些已经当作是陈列古物的博物馆的这些教堂，对吧？基督教已经2000年了，如此的过时老掉牙的宗教，怎么今天还有人去信基督教？今天我们都信一些新的宗教叫做科学，今天我们信一些新的信仰叫做人定胜天，这是我们今天的信仰。基督教算什么？基督教 太过时了。但是不，我们看到了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基督的身体虽然看似如此的衰老，但是却迸发了人类无法匹及的生命力。今天你去看到在整个21世纪，基督的身体在全世界整个地球上还在继续蓬勃的发展着，继续的生养众多。你今天看到，可能也许你看到说在像什么欧洲啊，在这些在美国对吧，感觉好像基督教在衰落。但是你去看到亚洲，你去看到非洲，看到南美洲，基督的身体在茁壮的成长。基督的身体仿佛一个年轻的充满着生命力的母亲，在生出数以千万计的他的子孙。为什么？不是因为教会本身有多么厉害，不是因为教会本身有靠自己能够发明出来一些吸引人的一些把戏，好像今天对吧，今天在北美大家都在绞尽脑汁想怎么勾引人入教，怎么吸引人，怎么吸引这些年轻人，怎么搞一些活动，怎么做一些社区的这些怎么去延伸社区，拓展教会宣教，怎么大谈这个宣教的各种的技巧，没有用。教会能够生养众多，不取决于教会自己。教会能够生养众多的生命力的来源，是上帝注入给教会的信心盼望，是上帝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福音的宣讲，借着我们把眼睛不定睛在自己的身上，而定睛在上帝在高天之上的那座为我们预备的上帝之城身上。借着这个，就像亚伯拉罕能够在137岁还生出孩子来，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体本身有多么强大的超能力，而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我要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凭着这个应许，凭着他的信心，继续生养众多。而在基督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也是上帝信实的见证。你能想象得到吗？50年前在美国，没有人能够想象到会有恩约教会这样的教会存在。但是今天上帝把你们招聚在这里，你们从东方，从这个遥远的东方，你们龙的传人，撒旦的传人，这个上帝把你们招聚过来，赐给你们信心，把你们招聚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来成为他的子民，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而同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正在发生。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不是作为那些被打发到东方的儿子，而是如同以撒一样。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既然属于耶稣基督，你们就被算成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你说亚伯拉罕后裔，那我们是属于哪个呢？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啊，一个以实玛利，一个以撒，然后又有基土拉生的这些被打发到东方的儿子。保罗说不是这些人，你们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儿子。所以你们是谁？你们是以撒，你们是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的。我们所要承受的产业是上帝所要预备为我们存留到永远的新创造。所以这就是第一点我们首先要来看的，在亚伯拉罕死之前，上帝依旧大大的祝福亚伯拉罕。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的死本身，他的死亡本身也是上帝的祝福。经历了多子多孙的晚年，亚伯拉罕175岁高寿离开了人世。而注意到圣经记载了为他安葬的这两个人，第九节说他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葬在了麦比拉洞里。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一节经文，因为如果你了解的过去，你听到我们讲创世纪的这个故事，你会知道说在亚伯拉罕家中吵得最凶的是什么，就是以实玛利跟以撒，他两个母亲萨拉跟夏甲吵，对吧？夏甲看不起萨拉苦待夏甲，把夏甲逼走了。然后在以撒过生日的百天的时候，对吧？断奶的时候，然后这个 以实玛利嘲笑以撒等等，对吧？这个两个人是互相吵来吵去的纷争的。所以你会知道说，在亚伯拉罕家中最大的纷争，这几十年下来，这两个人圣经没有记录给我们他们这两个人有任何的来往，但是却在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这两个人又重新回到了一起。虽然圣经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和好了或者怎么样，但是提到第九节提到说二人共同埋葬父亲的这个举动，或许暗示了二人的关系的改善。亚伯拉罕破裂的家庭借着他的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亚伯拉罕的死真的使以实玛利和以撒和好，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死确实带来了真正的和平。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借着他自己的身体，就是他十字架上的死，废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冤仇，提到的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冤仇，他拆毁了隔断的墙，这里指的是原来在犹太圣殿里面有一堵墙，上面写的专门是外邦人不得入内，擅闯者后果自负。他成就了真正的和平。如今在基督里，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如今在基督里都和好了，不仅他们彼此和好，而且他们与上帝和好。这是一个极大的，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成就的和平。今天你看到新闻，打开电视，你看到这个什么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间的这种争斗，对吧？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争斗，对吧？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这种冤仇还依旧存在在世界上，这个冤仇还在人的罪恶当中还在不断的发酵着，对吧？不论是在中东地区，或者是在亚洲，对吧？你可以看到这种很多地区的这种地缘的冲突，在俄乌战争当中，在亚太地区的整个的冲突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冤仇是如此的深，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有历史记载的人类历史上，人类真正的和平，对吧？几千年不超过十分之一的时间，人类都在彼此的征战，彼此的打架，彼此的争吵，对吧？这个骂这个，那个骂那个。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有上帝成就的和平，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被纳为是上帝的儿女，如今上帝都视我们是完全圣洁的，被他悦纳的义人，因此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在基督里成为义。然而保罗的这个美好的画面，这个在基督里合而为义的画面，是吧？在现实当中却的确是很难实现的。我们看到虽然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写了如此优美的，对吧？在基督里都合为一了，但是那个合一的时间还没有到。从使徒建立的教会以来，从使徒行传，对吧？从加拉太教会，从以弗所教会，在哥林多教会，你会看到教会的内部不断的充满着纷争、争竞和仇恨。而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虽然我们今天已经被称义，已经获得了救恩，但是我们还没有到最终得救的日子。今天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我们还活在这个罪身当中，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新的创造，我们还依旧活在罪里。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基督的死，必须把我们的旧人不断地钉在十字架上，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披戴基督的新人。而回到基督的死也告诉我们，基督既为他的仇敌死，基督是为我们死。我们是谁？我们是基督的好哥们吗？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在仇恨他的。你以为基督只是被那些坏人钉在十字架上吗？不，基督是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我的罪，你的罪， 你今天的罪、昨天的罪、明天的罪，使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却为我们甘愿承受了死亡的痛苦，因此他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榜样。而因此我们需要知道，真正的和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铸造的，而是靠耶稣基督而成就的。等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在这个地上亲自建立永远的和平，直到永远，而让我们的心能够仰望那个永恒的国度。在这个地上没有我们的家乡，在这个地上没有我们的家园，而我们的家园是在那个新的创造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借着亚伯拉罕的死，仿佛我们有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画面，仿佛看到了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将来所要成就的那个永远的和平。所以我们刚刚思考了前两点，就是上帝在亚伯拉罕晚年所赐给他的祝福，使他真正意义上成为多国之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在死亡当中赐福给亚伯拉罕，使两个彼此为仇的儿子重新回到彼此的面前。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亚伯拉罕死后，上帝的祝福依旧在他的身上，而这个祝福能够使一切信靠上帝的人胜过死亡。所以这是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死后的祝福。圣经的作者特别向我们强调了亚伯拉罕被埋葬的地点。第九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被埋在了麦比拉洞这个地方。那你还记得麦比拉洞在哪儿？圣经作者怕你忘了，又重新的告诉你麦比拉洞在哪儿，是在曼利的前面。这个曼利在哪儿呢？是在赫人辖所的儿子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然后这个又提醒我们，这个地方是亚伯拉罕合法买来的土地，所以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来的。而且告诉我们，在这里面亚伯拉罕跟萨拉葬在一起。所以圣经好像怕我们忘了这是哪儿，圣经好像特别强调说，你们要记得啊，亚伯拉罕是埋在这儿了。为什么这个地点这么重要？因为上帝起初应许亚伯拉罕是要把整个迦南地赐给他作为产业，对不对？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晃悠了100多年，迦南地不是他的，而只有麦比拉洞是亚伯拉罕真正合法拥有的土地。所以这麦比拉洞的坟墓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获得的第一块真正意义上属于他的产业。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的第一步，关于土地的应许，就是在这洞里，就是在他的坟墓里。所以如今亚伯拉罕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被埋进了他的产业的应许之地里，真正的合法拥有的土地，尽管这个产业如今只是一个坟墓，而这个坟墓却是向死亡发出宣告，说你无法阻止上帝应许的实现。所以今天我们也有我们应许实现的第一步，也是在一个坟墓里。我们之前也讲到过，就是耶稣基督的坟墓。耶稣基督的空坟墓是我们可以抓住的实实在在的上帝应许实现的保证。上帝应许给我们什么呢？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是我们的身体会复活，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是我们会拥有永生。你说这一切听起来很美好，但是我怎么能够确定我会有永生呢？上帝说，看一下那个坟墓，看到了吗？那个坟墓是空的，那个坟墓里面原来埋葬的那个人，那个耶稣如今不在里面，他的身体已经复活了，所以你可以确定你的身体也会复活。而亚伯拉罕的身体如今埋在坟墓里，他在等候身体复活的日子。那他的灵魂在哪儿呢？第八节提到说，亚伯拉罕归到他列祖那里，或者归到他本民那里。谁是亚伯拉罕的本民？一种解释是说，这是指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家人。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和他的远方的家人埋在一起，亚伯拉罕埋在迦南地，他埋在了异乡。 所以这并不是指他远方的家人。另一种说法是他归到了撒拉那里，对吧？他跟撒拉埋在一起了。但是用他的本名，他的列祖这个表达方式去指他的妻子，是一个很奇怪的表达方法。所以最好的解释说亚伯拉罕归入他的本名，这里面的本名指的是上帝的选民。这里的本名指的是上帝从世界之始到世界的末了为自己所招聚所拣选的一群属于他的百姓。这群百姓就是那些因着信心能够倚靠在上帝在乐园里赐给人类的拯救的应许，就是女人后裔的族群。因此亚伯拉罕被埋在坟墓里，他的身体虽然在这个地上，但他的灵魂如今升到高天之上，与上帝历史历代的百姓活在上帝的面前，歌颂上帝直到永远。因此亚伯拉罕不属于他在地上的家族，而属于一个属天的家族。他与亚当、与以诺、与挪亚一同，与所有历史历代蒙拣选的百姓一同，如今在天上歌颂着上帝，等候上帝应许最终实现的日子，就是身体复活和继承新世界的时间。而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们，在死亡之后，上帝依旧会祝福我们。人生是一场客旅，但是死亡不是终点。死亡对你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终点。在你死之后，上帝的祝福依旧会随着你达到高天之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在我们会来到天上的锡安山，在那里有名册记录在册的诸长子的总会，在那里面有上帝的宝座，然后那里面说什么，在那里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灵魂将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将会活在那位高天至高者的宝座面前，你会与天君天使一同敬拜你的神。但是那个也不是终点，那个也不是终点，你会在那里继续等候。在天上的圣徒对上帝说，主啊，还有多久？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在等，他们在等什么呢？他们在等那个最终极的终点，那就是他们有一天借着上帝创造的大能，借着圣灵的大能，他们会身体复活，上帝会赐给他们永不朽坏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如同太阳一样发光的充满着这个世界。他们会进入到那个新天新地，如今的天地将会被火消化，会被废去。上帝说天地都要被废去，天地都如同幔子被卷起来，会被上帝丢掉，然后上帝会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天地，而重新给我们一副新的身体，让我们永远的活在那个与他同在的乐园里直到永远。那个弟兄姐妹们，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最终的终点，而那个也是亚伯拉罕的终点。如今亚伯拉罕他虽然在几千年前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如今他还和我们一同等候着那个终点的到来，那座上帝之城最终降落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借着亚伯拉罕的死，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想象，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将来有一天也会被埋在坟墓里，我们的灵魂会来到主的面前，但是等到那一天，我们将会披戴永不朽坏的身体，等到那一天，我们将会亲眼的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与他同在直到永远。愿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不论是生是死，能够充满着信心和盼望，在这地上继续奔走我们的天路，等候将来的荣耀。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亚伯拉罕的死，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主啊，你所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正如你曾经赐这样的应许和盼望给亚伯拉罕，叫他怀着信心和盼望死去，并且如今他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祈求你 将你曾经赐给亚伯拉罕的信心也加倍的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奔走这一生的道路的时候能够信心不软弱，能够继续的朝着永恒的上帝之城前进。在我们在这地上软弱的时候，疲惫的时候，主啊，求你用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